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就不没有来那么些个的，让人笑话啊！当然了，你们也不是真为了听，就为了起哄，是不是？起哄比听书还开心呢？好吧，祝你好运啊！上回书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
不记得。
好，请在爱奇艺充一个会员。上网一搜就有啊，这没法啊盗书，因为够10000人给我提意见了。什么叫盗书呢？就是这一回的开头要把上一回的结尾再说一遍，这个就是对现场的观众是一种尊重。但是呢，上网的人他不认同，他当玩又少听10分钟，所以说这好多人提意见。过去来说，唱戏其实也有盗书。什么戏呢？就是不管京剧啊、评剧啊、河北梆子呀、啊，只要是连台本戏，就现在很少了。连台本戏就是，舞台上的电视连续剧，叫连台本戏。连台本戏是一定要盗书的，啊！现在可能你说连台本戏都没人知道了。想当年京剧啊，说几句题外话，给大伙聊聊就说明白了啊。大约占你们40分钟啊。还不如道书呢，是吧？哎，过去啊，京剧分南北，其实到今天啊，这个京剧界内部也有这个说法，我们是北边的京潮派，你们是南派京剧，它有区别。区别在哪儿呢？它就是艺术追求不一样。北派京剧它讲的就是规矩啊，你看我们这句唱腔啊，打清朝光绪年间唱到现在，我们已经有14辈了，这一句我们都没改过。说你爱听不爱听啊，活该你死去啊！我坚持我的艺术理念了，啊，严肃认真，这是一种艺术追求。南派京剧呢，有一点要求，就是我要让观众喜欢、爱看，不跟观众对着干。好多南派的京剧大师排一新戏，这戏剧本拿来了，他先把主要唱段灌一张唱片，他还没背下来了，照着词儿唱啊，这是灌唱片的机器唱，唱完之后卖唱片。一年之后，连扫地的都会这段了，这角儿自个儿还背不下来，这叫什么呀？大 IP。一年后，全世界都知道了，哦，你们知道这出戏了，好，我开始排这出，贴出去那就满的都不行了，观众爱看。艺术上也是如此，在这个情况下呢，南派很多京剧它是唱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封神演义》《西游记》，上海曾经有一个剧场34年只唱《西游记》。你看，这是能耐。他从开始这个石猴出世、大闹天宫开始唱，就一本一本、一集一集的唱。什么叫威亚了？什么飞呀、啊？这个开打，那个变化，什么都有。这一个戏能唱好几十年。观众天天的满，这是能耐啊。但是呢，连台本戏盗书就在这儿了。头天哗一大铁笼子给人扣上了，拉木了。第二天再演的时候，一开场头一出啊，头一场戏还是这铁笼子给人扣上，让观众看得明白。京剧可以，他愿意那样，但说书咱就不能说很多跟故事无关紧要的。这个当玩6分钟就过去了。但是所说的这些个呢，它其实都算在评书的账里面。说单说一个故事，列位，你不管多麻烦的故事，《三国》《水浒》，你搁在这儿10分钟，我就能把故事给你说完。您要听故事，您自个儿买本书去。您听的是什么呀？听的是艺人口中的故事，就是我眼中的世界，跟您那个可能会有区别，未必比你高，但是你会听着觉得新鲜，就这么简单。好了，闲话少说吧。 这闲话就不少了。接着说咱们这个长篇单口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之前咱们讲过，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在德云社小剧场说过啊，说了四回应该是。为什么说四回？时间有限，就掐点尖儿说完就完了。但是呢，到后来好多人指责我，郭德纲太爱挖坑啊。好吧，虽然你们冤枉我啊，啊，就是怎么样啊？挖坑不要紧，他还得填呢，这不就填上了吗？之前咱们讲的就是张小乙给这个皮裤胡同那大宅子里边那冤死的大奶奶要报仇，你们都记得吧？啊，记得，那就好啊。之前说的就是啊，雇四个老头抬个轿子，把这个大奶奶送出来，然后他呢就跑到南京去，到南京就把那仇报了，把人杀了。其实他那个报仇啊，我记得我也就说了五分钟，但实际上从北京出来到南京这一路上很复杂，因为出了北京之后，从南园到固安，再往前天津，然后下沧州，济南、曲阜、泰安、滕州、蚌埠、定远到南京，他这一路上他会经历很多的事情。当然了，咱们尽量给你们说全了，好不好啊？看时间啊，我要是一高兴呢，我就告诉你们，哎，这一道上也没发生什么事儿啊，就到南京了。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一点都不假。上文书咱们讲到有四个老头，这四个老头你们还记得吧？对，就是那个轿子铺掌柜的四个舅舅。老舅呢最年轻75啊，最大的那80来岁，就这四位，眼神也不济，腿脚也不济，也看不清楚，说话也不明白，接了这么一个活，扛着个轿子跟张小乙奔这永定门。轿子里边就是那孤魂野鬼大奶奶，一路上要去南京报仇雪恨。上回书咱们正好说到这儿，吃饱了喝足了，四个老头抬起这轿子来健步如飞啊，跟张小乙一块儿去哪儿呢？出永定门。为什么说得弄一黑轿子呢？列位，按故事中来说，这位大奶奶属于是横死的。所谓横死就不是自然死亡，我们多少次举例子了啊，比如说这个孙悦啊，寿享174岁，然后吃东西撑死12啊，12岁那年撑死了，这就完了。所以这个12岁死了怎么办呢？这叫横死的。民间传说横死的不能过奈何桥啊，你不是正常死亡，你去不了阴曹地府，见不了阎王爷，你就安排了你的下一辈的生活。所以说孤魂怨鬼是最可怜的。而且北京城天子脚下，它是皇城，这皇城这四城啊还有这各路神仙跟着把着，所以说你那个鬼啊神啊什么的各种妖精啊，想出来进去的门也没有。为什么要弄一轿子？就是在这儿混淆他们的耳目啊。这么一说您各位就听懂了。简短结说，这就出离了永定门。天光大亮啊，张小乙走着走着，耳边向大奶奶说话了。小乙，哎，大奶奶，可以了，出了城就好办了。你带着那块黑布了吗？啊，我带着了，拿出来。哎，打身上拿出一黑布来，多大块呢？就跟我们这手绢差不多，四四方方，一块黑布。嗯，行，你把它放在头上，哎，蒙脑子上。看过京剧什么，好多蒙在脑子上那个扮相，或者说相声里边《黄鹤楼》都见过吧？
见过。
哎，什么《洪阳洞》《汾河湾》都看过吧？哎，就拿那蒙脑子上啊，哎，你先顶着，哎，顶好了，刚顶好了，一个声音，可以了，哟，那个。轿子里边给一锭银子啊，让四个老头回去吧。好，一转身，这四位啊，雄赳赳气昂昂，啊，抬着轿子。好啊，我们现在可以了啊，这个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啊。行了，行了，大爷可以了啊。这放下，放下，放下，不累，不是累不累的事儿，放下。 站齐了，脸都冲那边。哎，四个老头放下轿子，转身到前面去，站齐了啊。小乙掏出一锭银子来，给搁在轿子里头，一转身悄悄的就走了。什么意思呢？跟你们也说不清楚。一回头一瞧啊，轿子里有银子，就知道给钱了。我也没了呢，你们就回家了，这意思。放好银子，转身往前就走，啊，他快呀，年轻啊，又有力气，什么都干。你想啊，咱们上文书说过，按天津人讲话，他这打八叉，没有不干的活，你说赶的车就赶的车，你说盖房就盖房，你说出来的活他都愿意干，年轻力壮，啊，当当当当当当，哈下腰去，一眨眼就没了。啊，按现在钟点说，他得走了半个钟头，有点累了，坐会儿吧。那会儿功夫一出了永定门，就是开挖野地。你慢说这个永定门了，我们聊天，我跟侯震呢，跟几个北京孩子聊天，他们讲话，嗨，我们小时候去公主坟家里都不让，怕人拐了去啊，说那儿啊荒凉之极。北京城多大呀？这二环以里就是北京城，出了二环就是开挖野地。荒郊野外，啊，走着走着呢，累了，坐会儿吧，坐在这儿，找一大石头，看看这野景还不错，心里高兴，这趟事儿办成了，回来跟我媳妇儿好好的过日子。我们也不说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但最起码日子富富裕裕的，做个小买卖，两口子啊，再弄一孩子，以后这不来呆，高兴，坐着啊，坐着呢。就听那边喊：“张小乙，你给我站住！”一回头，四个老头追来了。啊，四个老头，手拉着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到跟前儿了。张小乙站起来：“嘿，四位，哎，你先住口，我们先喘一会儿。”四个老头找一石头跟那喘。喘了半个钟头，张小乙乐了。这个您四位怎么追来了？废话，你为什么抛弃我们？您这叫什么词儿啊？怎么还抛弃了呢？我们这个一转身才瞧见你没了啊，还是轿子里边有一锭银子。你说吧，你是不是不打算带着我们走了？不是，您四位岁数也大了，此一去山高路远，道上点什么事没法关照您。我们跟你说没说，我们也不愿意跟家待着，也闷得慌啊，愿意跟你们出去玩去，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半截你就变卦了？你这孩子呢？不是，您看我没法带着您四位，您岁数大怎么的呢？老当益壮，知道吗？我们四个说句实在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是外甥就算不错吧，养着我们，但咱自个儿心里受不得呀。那么大岁数什么都不能干，天天跟家待着啊，是吃碗安乐茶饭，但是人生的意义何在？您这话您有事说事，您不用跟我说这个，不是说这个，我告诉你，我们哥四个可以，你看这岁数，虽然说这聋点儿，眼睛看不见道，懒点儿又馋点儿啊，好睡觉，腿脚不灵，我们没有大毛病，你还打算干嘛呀？这够瞧的了，不成，你上哪儿我们也跟着你，哪怕是天涯海角，我们四个人跟定你了。不是，您说咱们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我这个雇轿子给轿钱是不是？出来之后对您四个也不薄，现如今就得了呗，得了哪成？得了你不吃去啊？我们决定了，一定跟你走。你也别说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咱们可以攀个亲戚。不是，攀什么亲戚？我们这岁数当你个爷爷没问题吧？哎，改个口吧，好吧？那个你就喊大爷爷、二爷爷、三爷爷、四爷爷，就挺好。以后对机会呢，再给我们找四个奶奶，好不好？咱们就一块好好的过日子。张小乙说：“我该你们的我啊，啊，我还认四个爷爷。我告诉你啊，哎，你看你年轻，但是你没有我们这脑子快。道上给你出个主意，商量什么事儿，我们是一把好手。而且，你可记住了，我们都琢磨了，黑更半夜你弄一个 黑色的轿子抬出来，必有原因啊！你要是认下我们还则罢了，不认的话，我们上衙门口告你去，好不好？你挑一样吧。张小乙直抖了手，让四个老头给我讹上了啊！哎呀，那问题是这一趟道你们走得了吗？雇车呀，对吧？雇一车，哎，你会赶车，我们会坐车呀，对不对？道上哪儿卖什么好吃的，需要什么的，你不会，我们教你呀，对不对啊？教你怎么花钱，是不是啊？我这不是倒霉催的吗？就这么定了吧啊，咱们往前走吧，好吧？这地儿我们认识，再往那边去，头里就南园了啊。南园头里边往外边走，有那散户，咱们看看住店也行啊，咱们去吃点什么都成啊。小乙，打足了精神，有我们四个人保着你呢。哦，那谁保着你们四个人啊？嗯，别那么些个废话，快走。哎，四个老头一边俩给张小乙搁着当间了，怎么呢？怕他跑了啊。小乙当间走，一边俩老头，这谁看见都纳闷，这是哪个大官出来私访来了。走吧，走着聊着，这四个老头其实挺可爱啊，真拿着当自个儿的孩子，就是跟家待着闷得慌。往前走就是南园，现在北京城有这地名叫南园。这个南园是元明清三个朝代皇上打猎的地方，因为南园这儿想当初是永定河的故道，就永定河最早这河道是从这儿走，所以现在这儿呢，它这个有水，有水草，有鸟，有各种的动物，而且皇上还特意跟这儿撒了好多的动物，每年呢固定有时间，皇上带人上这儿来啊打猎来。所以说这儿呢没有普通老百姓，因为南园就成为一个皇家的猎场啊。但是在南园之外，南园是一个像一个大公园是这么个地方，在南园之外道边上还有一些个农民住户还是有的，在那里边那会儿还没有，一直等到清末清朝政府往外发放这个票啊，才允许人到那儿去租地啊盖房，那是清末的事情啊，这会儿还没有。走吧，老头们给他讲着啊，往前面去，咱们到哪儿到哪儿，如何如何。走着走着一拐弯啊，这个地方呢有条啊小道，小道边两边呢很荒凉，什么杂草啊古树啊，说山又不是山的土包啊，很荒凉啊。说拐过这个土包去往前走，大概再走这么五六里地儿，那边呢就有住家了。老头们说咱们到那儿去啊，到那儿去咱们能住能吃饭啊，好好的歇一歇，然后再雇车。这仨老头，对对对，你大爷爷说的对啊。小乙这气哪儿拎的，这都是啊，走吧。刚一拐过这土包来，就听着土包后身后头有人喊，张小乙。张小乙听岔了，你们谁喊我呀？啊，不是，你们谁喊我呢？你跟谁说话呢？跟你们呢，喊啊，喊爷爷啊。不是您这个，快快点叫我，快点。大爷，哎，什么事儿？刚才是喊我吗？没听见。这不玩笑吗？这不是啊，往前走吧。刚要走，身后张小乙，你看听，是不是喊我啊？回头没有，又往回倒了两步，倒回土包这边来。谁啊？声音，张小乙。哎，谁呀？没有人。四个老头过来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你是不是上岁数了？啊？我们都没听见啊，我们都没听见，你这耳朵问题了，知道吧？走走，不能，我听有人喊我，就走走走走，快走吧，该吃饭了，饿了，快走快走，往前走，四五里路，
五六里儿，也就这意思啊。前面道边有这么两三间土坯房，这土坯房呢外边有个墙，在院墙上面挂着一个照例。挂着照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买卖家的幌子，有这个就说明这儿可以住店啊。到这儿了，五人啊，小乙站当间，一边俩老头，五人站门口，有人吗？有人吗？哎，有。随着声音走出一老头来，这老头也得有七十啊。老头出来，张小乙心里边一咯噔，这要是再跟着我就算齐了啊。看看两边这四位，这四位满不在乎啊，看着出来这老头呢直揉眼啊。嚯啊，哎，你们哥五个什么事儿啊？这眼神不好。张小乙说，你再瞧瞧，什么什么玩意儿叫哥五个啊？看看我。哦，你准是那老五吧，你最年轻，你比他看着像行四的行三的，你比他得差个五六岁呀。张小乙说，你吃点去火药吧，你那个眼都有芝麻糊了，知道吗？我是他们的孙子。这四老头开心了啊，来，他进来吧，进来吧，快进来吧啊，给让进来了，让到里边啊，一明两暗，正当中呢有几张桌子，摆着条凳，小饭铺，坐在这儿拿着大茶壶啊，沏的茶叶沫满天星，粗瓷大碗挨个给倒了一碗，喝水喝水喝水，坐在这儿了啊。五位姐哪儿来啊？大北京啊。哦，去哪儿啊？南京。哦，好。哎呀，南京留南京去，北京留北京收，南北二京都不收，黄河两岸度春秋啊。嚯，你还会作诗呢？这做什么诗？这不是要饭的说的吗？这个行，没事了啊。这个小店是您的呀？是我的，你得亏来，过几天呢这儿就没有了。怎么呢？不干了，岁数太大，我这个岁数我七十五了，知道吗？这个一个人跟这儿盯着也没意思啊。但是差不多，我说收拾收拾不干了，完事过两天我就搬走了，投奔我父亲家啊。好家伙，你爸爸还有呢啊，这不是我的福气吗？是是是是，挺好挺好啊。那什么，有吃的没有啊？啊，有啊。吃什么呀？反正也没别的，就是我自个儿啊也忙不过来，炸点酱，炸点酱，完事后院呢我种点黄瓜，你们要吃呢也就是煮点面，炸酱面，成吗？成啊，那煮吧煮吧。嗯，这后边做水做大锅啊，这边做着水的时候呢，他这儿拔黄瓜，后边摘摘黄瓜，洗完之后啊，也不用说切成丝了，这个面也没那么讲究，拿刀切成段，找一大盘子码上，搁在这儿，拿了几头蒜搁在桌子上，吃蒜自个儿剥啊。哎哎哎，几人坐着剥蒜，待会儿把那酱盆拿来了，你们小盆啊，里边满满登登的盆，插一勺放这儿，这煮面去。过水吗？啊，问问吃面过不过水，有人吃锅条啊，有人吃不一样，反正每人口味不一样，有人说过完水吃的利落，有的爱吃热乎的啊，得问一句过水吗？这个说过水，那说不过水啊，都说完了，这老头哦，那行，那就都不过水了啊。啊，忙不过来啊，忙不过来。嗯，那你问我们，别废话。大碗盛了几碗面条搁在这儿，就拿一瓷盆把剩下面条搁在里边，泡上凉水，怕不够啊，哎，搁在这儿吃吧。好，这几位吃吧，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张小乙年轻力壮，吃了两大碗炸酱面。那 那四老头一共吃了12碗，
比张小乙饭量还大。小乙撂下筷子，那个再走你们四人背着我去，见了吗？啊，你们吃这么些个不干活存了食可不成啊。擦嘴，别废话啊，哼，不说好了咱们雇车吗？是不是？那个，哎，掌柜的，怎么着？这老哥哥这儿哪有那个雇大车的那个给我们租一辆？
没有，
没有啊。那个，但是有一样，你们要真想要大车的话呢，我后院倒是有一辆，
那不挺好吗？
不，那我这不租，我就有一牲口，有一骡子，有一车是我自个儿的，我们不是对外租这个的啊。关键还有一点，我这都不准备干了，我租给你们什么时候还回来呀？哦，那什么，那卖给我们行不行呢？啊，卖给我们，四个老头给人出主意，卖。卖你们啊，卖那也不值钱，要多了要少了的也不合适啊，是不是啊？四个老头咱不叫是你高高的要，你合适就行。张小乙瞧瞧，凭什么呀？怎么就是他合适？你傻呀，咱们不是白给了钱，他给咱车，废话，可不是给咱车吗？是你这，你先听他要啊，满天要价就地还钱啊，你说多少钱吧。不是，你说这个这难为我了啊，因为我们也没卖过，也没打算卖。我跟你们说实话啊，我确实是不打算干了，我这要走呢。然后这屋里边其实好些东西我都打算把它该归着就归着，谁要仨瓜俩枣的都行，但最值钱的就是我这车。哎，这骡子还挺好，车一般，尤其这车啊，没有外面那罩棚，就是一个光板车啊，光板车，反正是坐人的话就得铺点褥子什么的，怕颠弄嘛。啊，那不要紧的，那你说吧，啊，你说个价儿。
说价儿，
你们是都要啊，还是光要这骡子车？都要怎么说？都要啊，除了我，这些个都得弄走。哎，这房你们是拆不走，是不是？被窝褥子、锅碗瓢盆、雨伞啊，乱七八糟的，反正这屋里搬得动的都拿走啊。这说一件。嚯，那你说多少钱？
我说呀，2两银子
啊，2两银子，连骡子带车在屋里东西。
哦，
要是光要你这骡子跟车呢，5两。你会算账吗？你会算账吗？怎么回事？不是啊，他毛病在这儿呢。你要都要啊，我拿你2两银子我就走了。你要说光要这车呢，我得来回来好几趟，我还得雇车出去雇车回来，卖这个卖那来回折腾，我那5两未必够，知道吗？你们算算吧。这四个老头被张小乙圈过来了。哎，我说都要吧，你想啊，咱们这一道上可不易啊，打这儿起奔南京啊，这他这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着带的都有，多好啊！我们四个坐在车上，这些东西我们给看着，你赶大车好不好？你再找一根棍儿，把你脑袋系那块黑布啊挑着。张小雨这气呀，我这是一个老年人的旅行团啊，好不好？咱们就一块儿，你挑着那个我们就知道是你，到哪儿都跟着你，好不好？哎，行吧，那就要呗，2两2两呗啊。在后院先瞧瞧吧，一瞧啊，这骡子还不错，干干净净，昂着头啊，这状态都挺好。干嘛昂着头呢？人家好把式啊，就是得了这个马，得了骡子时候，从小就训练他，一拴的时候一定把他这缰绳拴得短一些，让他老这么仰着头站着，习惯了啊，所以这一出来啊，这马翻蹄亮掌，这骡子好看。就怕从小没规矩，这出去老低头啊，捡钱的骡子那是，不好看。你瞧这骡子收拾不错，这车确实挺破，也没有外面那罩棚，什么都没有。乐意琢磨凑合吧，说待会儿我们要真走的话，就把他那个被窝褥子都铺上，给四老头都码上就行了。那行，好吧，这儿进来了啊。说话的功夫，这会儿 也就是说现在时间下午两点左右，啊，你想啊，他们大兄弟们那儿出来又跑一上午，又吃完饭又聊天，这会儿下午，这四个老头，咱们该午睡了吧？啊，午睡之后咱们睡醒了，咱们接着炸酱面，咱们道上就别带人家酱了，咱们都吃完之后啊，咱们踏踏实实的看看明儿再走是怎么着，好吧？咱们也磨合一下啊。张小乙这气，我听你们哪辈子到南京啊？可是刚想劝这四老头就躺下了，啊，旁边这屋啊，他有那个大通铺，四老头躺着了。这个本家这个呢，人家自己收拾收拾，我有点应用之物，我带着，剩下全是你们的啊。聊天吧，这聊会儿天。小乙呢也乏了，说了会儿话，躺着睡着了。待会儿的功夫，老头叫他们起来吧，起来吧，啊，又该吃饭了。一睁眼呢，天已经擦黑了。四老头也起来了，小乙也起来了。打点水擦擦脸，这儿呢人家又把黄瓜给切来了，把酱还搁在那儿，又接着煮面。简短结束，吃完了面，刷完了家伙，按现在钟点说就得晚上八点来钟了，八点多。说话聊天聊着聊着呢，这老头就问，哎，我想点事儿了，你们来的时候路上有没有一个声音喊名字？不管是叫谁，就叫名字，有没有啊？张小乙点点头，有啊，有，确实是真有啊。啊，叫谁了呀？叫我了。那四个老头，别听他的，我们都没听见。这孩子上火了，不是上火了，我真听见了，我还回头看了看呢，再回头瞧这买卖家这老头坐在这儿，这脸上就变颜变色啊。你答应了吗？我答应了。我说，哎，我还回过头瞧去了，没人呢。你答应了？啊，喂，收拾东西，这屋里都是你们的，赶紧走。不是，怎么你怎么还哄人呢？现在我们是这儿的主人呢。你什么意思？后悔了？那不成啊，我们说了给你二两银子都是我们的，你赶紧走。你叫张小乙啊？是啊，张小乙，有人喊张小乙，你答应了吗？答应了，谁喊我都答应啊。你这不刚喊我，我也答应了吗？哎，老头这脸上就见了汗了。小伙子，我可不吓唬你，收拾东西赶紧走，要再晚一会儿，你就死在这儿了。不，你别闹，你这。我也是倒了霉了，我净碰这个缺德的老头，知道吗？那四个站起来，什么话这叫？没说你们，大爷您说说，怎么回事？哎呀，我得定定心神。我们这儿啊，在这个南园的外头，这是皇上家的猎场啊，没有人家住，也不让住啊。我们这个是，所以说我们这荒凉，你懂吗？不是，你说这有什么用啊？荒凉怎么了？荒凉它就有妖精，怕了吧？怕不怕？小乙摇摇头，不叫事儿。啊，心说妖精，我身上还带着鬼呢，啊。不怕，小伙子，你别以为我闹你玩啊。那个，我跟你实话实说啊，有日子了啊。有人说有上百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听说这事儿就有大几十年了。我们这儿啊，有条蛇，没人见过，但是呢，这蛇有一名儿，它叫叫人蛇。它呀会喊人名字，
他在后头喊你，知道吗？你走头里，他后边一喊：“于谦儿，哎。”
哎，一喊他晚上上家去，他就把你吃了。反正我没瞧见过，但是可听说了不少，耳朵里都灌满了，也确实据说是有死的啊。他现在喊你一下，这方圆这他没有别人，就是咱们这一家啊，是不是？小伙子，你听我的吧，真的，你赶紧走吧，好不好啊？赶紧走，你往前跑，你躲在这儿就行了啊，好不好？这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说清楚啊，你归置东西吧啊。张小乙这琢磨，这玩意儿人家一说我就走，像话吗？有这么可怕吗？一回头，那四个老头脸上都白了。收拾吧，啊，听人劝吃饱饭，好不好？何况这个我觉得挺好，是吧？也吃饱了，下午睡一大觉，咱们趁着天黑好赶路，是不是？别耽误正事儿，好不好？四个老头害怕，收拾吧。把那个骡子车牵到前院来，啊，这儿打点水，让骡子先印印，紧跟往车上搬东西，也没别的，被褥子，啊，枕头，应用之物，盆碗锅，后院还有水缸，啊，半人高水缸，四个老头抬着往上。小乙说：“要这干嘛？要吧，要吧，万一道上渴着呢？渴着拿这喝茶呀？不是打个水也好啊，是不是啊？装上吧，能装着全装上了啊。那我们就走了啊。那房子就您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你不用管我，不用管我啊。我自己我这到时候我一会儿往那边去，有俩老哥们儿，我上那儿去，仨人壮着胆儿就得了。这蛇要是半夜来了，瞧着没人呢，也就拉倒了。但他要是追着你们走，我可管不了啊。咱要说好了啊，得了，咱们一路平安，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张小乙赶着车，后边呢坐着四个老头啊，这个躺是躺不下，一个车，四老头坐了四个脚啊，扶这缸。正当中是这缸啊，四老头扶这缸样倒是挺稳当啊。好，嘚儿嚓，呱啦呱啦呱啦，一鞭子下去，这骡子往前跑，就这车上叮铃呱啦，叮铃呱啦，叮铃呱啦。盆碗筷子炸酱面条黄瓜什么都有，搞就这一车跟逃难的似的啊。走吧，简短结束，往南可就下来了。跑了多长时间呢？现在钟点说得有三个多钟头，三四个小时啊。那么说到哪儿了呢？他们几个人瞧不出来，书中代言来自哪儿啊？固安县的边上，往南一直下去固安啊，但是没到县城，这地儿来说属于固安了已经啊，还是荒郊野外。影超超看前边有一个庙，什么庙看不清楚，后边这四个老头喊他：“小野，歇会儿吧啊，我们要散。”那是跟车上来回晃荡吗？哎，那个咱跑出来这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哦，蛇追不上吧，他追不追都不管啊，我们要死啊。好家伙，弄这缺德这水缸啊，这受不了，他跟车他不稳的，他来回砸。你看我们四个脸都快青了啊。小乙说：“我让你们弄，你们非得弄这缸，那就待着呗，是吧？来弄下来吧啊，看看前面这什么庙，这是。”车又往前走了一会儿，到这一瞧啊，有匾三个大字：清风观。哦，是个道观。嗯，站在外边一瞧挺破，估计是荒了，没有人。张小乙先下来了，把鞭子戳好了，被牲口拴得了，一推这门，这山门很破，推开了，有人吗？有人吗？有人没有？听身后喊：“张小乙。”张小乙没搭茬儿，心说坏了，是不是追这儿来了？咬着牙，心说这怎么办啊？后边
张小姨，爷爷叫你怎么不搭茬啊？
四个老头下来了，站在那儿啊，累得直哆嗦。三个多钟头，一个姿势坐在车上，这车还晃呢，还得扶着这缸。大小伙子也受不了啊，哆里哆嗦站在这儿，张小乙，这才回头。哦，吓我一跳，我以为是蛇呢。你看我们四个谁像蛇呀？我们四个是蟒啊。过来掺一板啊，快点啊！啊，把咱这缸卸下来吧啊！啊，是得卸下来，不是卸下来，是弄下来扔了啊！再出门可别带着它了。要是我们四个就说带它干嘛，你非得弄啊？上岁数胡搅蛮缠，你们四个知道吗？下来吧，下来了，门也开了，把这骡子车就牵进来了，先把骡子解下来，哎呀，解下来拴在旁边树上，站这瞧瞧也没有个灯。有人吗？四老头看看他，那个小乙，估计啊这个罐荒废了。你这样，你进去先看看，是有人呢，是有妖魔鬼怪的，啊，要是觉得不干净，你喊一声，我们好跑。你们年轻时候就有义气吗？那会儿，怎么一直就没有义气啊？啊，好孩子，你年轻，去看看去吧。哎，张小乙进来了。你瞧啊，还挺大啊，以前供的什么不知道了，因为神像啊都不全了。神像前面有一大香案，香案上面原来是有这么一个石头的香炉，这香炉裂了。一瞧啊，两边的壁画已经斑斑驳驳，这多少年没人来了啊，屋里边乱了哄哄的。那边上呢还有点剩的柴火，估计之前啊什么乞丐要饭的跟这儿避雨之类的。看了看房前屋后，确实没有人，把四个老头让进来，啊，老头说把那个被子什么都拿进来铺地，咱们好坐呀。哎，张小乙出去了，先把水缸拿下来了，水缸拿下来，扔在边上，又把车上这些应用之物全卸下来，搁在屋里边，地上铺好了。哎，临走的时候，人家这个开大车店这位把剩下那些个蜡烛都给他们了，挺好，点蜡烛，点蜡烛，这亮了摊摊的啊，亮摊摊的。张小乙点了一根蜡烛，一回头，四个老头也一人点了一根。小乙说：“咱们得省点用啊，别，一人来一根啊，取暖也是好的啊。”把这蜡烛搁在这儿啊，地上先铺的被窝褥子都做好了啊，把这个蜡烧烧，滴点蜡油，都站着了啊，一溜五颗蜡，几个人坐着啊，哎呀呵，行，也挺好。小乙，你说是不是？你说要在家里边暖屋子热炕，有的吃有的喝，有什么意思？是不是啊？就得出来这么玩，这个很开心。张小乙眼泪都快下来了，你们问我了吗？啊，哪儿我弄个累赘这事闹的啊？哎呦，叹了口气，大奶奶，怎么办呢？那意思就问身上这位孤魂怨鬼大奶奶，怎么办呢？四个老头岁数最大的大茬了，哎，大奶奶死得早啊，我也是这些年呢、啊、一直想她啊。她说的是她的老伴儿，啊，小乙瞧瞧她，没搭茬。耳边香，这大奶奶低低的声音，小乙，你别害怕，都有我呢啊。哎，嗯，我别害怕，都有你呢。再问，大奶奶没说话。人呐，其实就是怕嘀咕，很多事是越琢磨越可怕。怎么出了这么句话？你别害怕，都有我呢。嗯，这四位爷爷哈，你们累不累啊？还行啊，就是刚才扶着缸子有点累啊，别的没事儿啊。哎呦，这会儿也不知道是几更天了哈，咱们那个 也没个卖饭的，也没什么的啊，还得天亮了出去买去啊。啊，是，您再忍一会儿吧，刚才不吃炸酱面了吗？啊，是。哎呀，哎，小乙，怎么您呢？困吗？不困。那咱们讲鬼故事玩吧。张小乙死的心都有啊，心说这四位活爷爷真能玩人呐啊！我又赶车，又往里边搬东西，又伺候你们，还得跟你们讲鬼故事玩。那个，我问一下四位怎么想的？讲那玩意儿干嘛呀？嗨，人跟鬼没什么区别，知道吗？你看我们老哥四个了吗？就这一辈子了哈，现在七八十了，什么都想开了，不叫事儿。讲鬼故事讲着玩呗，是不是啊？咱们这样啊，我们老家当年讲鬼故事啊，我们有一个说法，什么说法啊？你看啊，五人，五根蜡烛，一人讲一个，讲完之后讲一个，吹灭一根蜡，五根蜡都吹完了，真鬼就来了。四个老头满脸的兴奋呐、啊，好啊好啊好啊，好长时间没玩这个了，这是真的，小乙，知道吗？就是几个人点几根蜡，点完之后就讲，讲一根吹一根，完事真鬼就来了，真的这事儿。不是您就这不瞪眼说瞎话吗？还真的，那可不呗。早先我们哥五个讲故事死一个。没想到，哎，现在配上你了，咱五个人一人讲一个，这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嗯，讲。张小乙心说：“我要走啊，我也躲不开他们啊，弄这么四个活爷爷跟这儿也不说话。”这大爷，我先讲啊，哎呀，讲一个啊，但愿今天成功啊，但愿今天啊，把鬼啊把妖精都说来才好呢啊，嗯，这个。讲一真事儿吧。想当年啊，我们村那儿啊有这么一个清官，清官特别的好啊，为老百姓好，造福乡里，后来被奸臣害了，害了之后呢就死了，这坟就在我们村。有一年我们村里边啊，这个打算是刨沟啊，是盖房，反正不知怎么着吧，就是需要动他这坟，马上就得刨他这坟了。村里有一念书的说：“这不能动，清官的坟不能动。”三说五说这事就成了，这个绕着走就没动人家这坟。后来这念书人呢进京赶考，在考场之中笔走龙蛇写这试卷，但交上去之后这卷子有问题，其中他写到皇上，他写到了帝王的帝，帝王的帝啊，他上面有一点儿，他没点这点儿啊，这个在当年这是大事儿，为什么呢？帝字无头啊，你说皇上没脑袋那还了得吗？这卷子就到了主考官手里了，主考官一瞧，马上安排人要去拿他，帝字无头啊，大不敬啊。可是没想到呢，飞了一苍蝇，就落在这个地方了，落在帝字的上头了，怎么瞧怎么有点儿。主考官心说，怎么会来个这个玩意儿呢？啊，这手里边啊，拿了一本书，啪一打，把这苍蝇就拍在上面了，拍上之后正好多了一点儿。朱考官说：“那得了，老天爷帮他，就点他一头名状元。”后来这状元呢，晚上做梦啊，就来一鬼跟他说了：“说这个我就是那死鬼那官啊，我这不帮助你吗？然后那苍蝇啊如何如何啊，你以后放心，好好做官。”哎，打这起这官越做越大，也造福乡里。我这故事讲完了啊。吹了一根蜡，怎么样？讲完了。老二给你了，老二给你了，讲一鬼故事，讲一鬼故事。张小乙有一个得了，行了，听听过瘾。不成不成不成，我先来一个抛砖引玉，知道吗？老二讲一个，讲一鬼故事。哎，讲一个怪害臊的。你说这害什么臊？嗯，讲一我们村的故事吧。 张小乙心说这故事都是你们村的啊。
哎，我们村啊，就我吧，好不好？我算是我们村的是吧？我小的时候啊，我就爱上我们村有一大姐，那大姐叫秀凤，秀凤，她哥叫苗龙啊。她爸爸是个裁缝，苗龙秀凤啊，秀凤长得可好看了，是吧？那大脸盘子，呵，好家伙，白不净净的，可好了，特别撞门面，我就喜欢她，我们俩一边大，一边大。那年我17，她25，我们俩那脚一边大，我就爱上她了，我就喜欢她，喜欢她。后来有一天上他们家玩去，她表妹来串门来了，我表妹也挺好看，白不尖尖的，大脸盘子，可精神了，大眼珠子咕嘟咕嘟乱转啊，我又喜欢她表妹了。但是呢，他们家不同意，她表妹说我妈不答应。我说我见见他妈去呗，我一见他妈呢，哎，他妈也挺好看，然后我就，张小乙站起来了，您这什么鬼故事？色鬼，我就是一色鬼。到后来，行，您这故事是我一想，我这要不害臊呢，是不是？后边我也说不出口去了，反正就这意思吧。吹灭了一个啊，三爷。三爷讲一个吧。张小乙瞧，可以了，天不早了，都累了，别说，不装得说，得把真鬼说出来才算对呢啊。老三你说一个吧。老三看了看，哎，我一说这我就难过，真的。讲一个我们村的故事吧。小乙看看，和你们村事儿不少啊，您说吧。我们村我有一个最好的一哥们儿，我现在一想到我很难过啊。旁边这哥就别难过，给他讲，下次再讲，快。最好一哥们儿啊，我们俩就打小一块儿吧，就是一块儿玩儿啊，撒尿和泥儿，我撒尿他和泥儿啊，玩的可开心了啊。但是后来他结婚了，结婚其实他那个媳妇儿也不错，按说这就挺好。他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出趟门。他出门啊，上哪儿我忘了。他说那地名还挺邪性，我们一直就没记住。反正去了，回来道上，他就看那个路边上啊，也不知谁拿砖呐、刻了一个神像，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神仙吧。他觉得挺好。他就把那像他就揣回来了，是吧？到家之后把这神像往屋里一摆，他说以后我就供他，你也不问问是什么，就供上了。打他带神像一回来，他媳妇儿就脸上就不对了啊，眼也发拧，脸上变颜变色啊，反正就是很不好啊。他呢，哎，我这哥们儿他实在，他也没往心里去。反正后来他媳妇还就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完是脾气也不好，两口子总吵架。所以说这个我一想那我就挺难过的啊。小乙看看，怎么回事呢？嗨，他这媳妇啊跟我二哥有一腿啊，那孩子是我二哥的啊。哦，那之后呢？之后就生了呗。啊，你这哥们儿呢？就走了，离家出走了，啊？哦，再然后呢？故事讲完了。那跟那刚才那色鬼那故事，啊，他要接着讲的就是这个了。他没好意思啊，吹灭了。这个好听吗？什么玩意儿这是？这我们老四讲去吧。我们老四这讲这讲的一门灵。老四，你来。
老四啊。买一块五花肉，五花三层，知道吗？拿清水洗干净，拿冷布把它蘸干，准备一盆葱姜蒜花椒大料黄酱，兑点水，
上炉子把它做开了，添一点白酒，就把这块五花肉搁在里边泡，泡一晚上。泡完之后拿出来，甩一甩上面这摊儿，扎一眼，拿绳子拴好了，找一通风地儿一挂，彻底晾干了，拿下来装坛子里边，吃的时候上锅蒸，蒸完切片儿，哎，特别好。您这故事里边哪有鬼啊？啊？不是讲鬼故事吗？不是讲美食故事吗？哦，我说的不一样是吧？是您说这不挨着，哈，挨着不挨着，我先吹了吧，把这蜡吹了啊！小姨，该你了，该你了，说吧。张小乙说：“我哪有心思说呀？那个我不会，你会，你说一个。我说什么呢？我给你们讲一个皮裤胡同凶宅奇案吧。哎，这别说这个，怪可怕的。不说这个啊，讲一个我们村的，你们村的事我哪知道去啊？那你说就等你了。你说完之后，你吹了蜡，就热闹了是吧？哎呦，还得等吹蜡呢。话音刚落，窗户外边有人喊：张小乙。”来了，啊，不用等吹蜡，他来了啊。那个四位，养爷千日，用兵一时，啊，没有别的啊。那什么，四位，你们哪位出去瞧去吧啊？不去啊，不去，不是那外边有叫谁呀、啊？叫张小乙喊你去，喊我们去。咱们讲规矩，叫谁谁去，好不好？嘿，不是那个，我有点害怕，你有点害怕，我们也害怕，知道吗？不是，你们知道外边是谁？我们不知道是谁，那估计是不是那条蛇来了？叫人蛇，是不是？他喊你，哎呀，咱们五人一块儿吧，好不好？不成，不成，不成，不能，我们四个的命可金贵了。哎，四位，吃着我的，喝着我的啊！天天我还受着累，你们这可不像话啊！我先问问，谁呀？外边搭茬了，我，你是人吗？不是人，这就好多了。他可能就是说自己品德不好啊，他不是人啊。那我再问问，那个，你是叫人蛇吗？外边乐了，哈哈。是，哎呀，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说你是个妖精，我是个人啊，你是一个蛇，你喊我一声，我一答应，你就得要我的命，这不要了命了吗？啊，哎呦喂，我害怕，往回一走，拿眼一打啊，这个小朋友啊。你别吓唬我们啊，那什么怎么回事啊？别怕，不要紧的，踏实住了啊，我不是人。哎呀哎呀哎呀，正愣神呢，枕头站起来了，师父，可怜的孩子啊，跟这几个骚人碰在一块儿了。那个师父给你淘一小玩意儿来啊，拿这系在裤腰带上吧，小孩拴好了。哎呦，师傅给我发宝了，可别丢了啊！到南京之后，这东西要丢了，你们这尊人都得死。